So,那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春例会的主题啊，叫做进入你的命定啊，那这是一个事实上非常重要啊，也关乎我们一生道路的一个题目啊。在我往下交通之前呢，我再稍微问一下，我们当中你还是福音朋友的举个手好不好？就是你还不是基督徒的。好好，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啊。也盼望借着这三天的聚会呢，我们每位福音朋友不但能够认识耶稣哦，也逐渐的明白呢自己的呼召跟自己的命定。那么今天晚上是我们特会的头一天的晚上的信息哈。那么当我们讲到命定的时候呢，讲到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一位啊，那是会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上帝啊。那么在神所造的万有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偶然的啊。中国古人也讲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那有什么用呢？换句话说呢，有神的命定在其中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有神所量给我们的呼召啊。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就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呢，没有男女平等，也没有男人平等，也没有女人平等，人跟人中间呢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下来就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朱弟兄啊很有吃的恩高啊，这个吃了半天都不会胖啊？所以你说上帝也不公平的、我们一吃了第二天就感觉出来了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人跟人中间呢是不公平的啊，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因为人跟人中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所以你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公平的观念啊，并没有一个公平的观念。那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找到我们的命定和呼召。你要知道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喜乐吗？就是活在自己的命定跟呼召的人呢，是最喜乐的人啊。所以这个喜乐呢，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啊。所以这个题目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不用羡慕别人啊，别人很会唱诗歌啊，别人很会祷告啊，那是别人啊，他有他的呼召，你有你的呼召。我们都是基督整个身体的什么一部分啊，神太大人太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往前行走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呢，要明白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这个有何用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啊。在我们往下交通之前呢，我们一同念几段的圣经。我们头一段的圣经，请大家念《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三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里讲到啊，大卫按着神的旨意啊，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句话很短，但是呢讲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讲到大卫呢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这里面讲到几个关键的事情，换句话说，大卫知道有位造他的神，并且知道一件事情呢，神造他啊是有一个旨意要来完成的啊，要来完成的。所以大卫按着神的旨意啊，就是他的呼召，也就是他的命定，怎么样呢？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啊。那讲到一个人在世上呢，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啊。最后呢，他讲他睡了。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什么意思啊？我们的生命有起点，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怎么样？有终点啊。如果我这一生走到末了的话啊。神弟兄按着神的旨意啊，服侍了他那一世代人就睡了啊！我觉得那真是太好的一个总结了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姐妹，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在你我的当中有一个关乎我们主权的旨意，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活在这个旨意的当中，而且到最后呢，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我们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啊，在启示录讲到啊，那在基督里睡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做工的果效都 随着他们。为什么会随着他们呢？因为这一班人是根据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啊。对我每一个人来说呢，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命题。当我们真正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记啊，在以赛亚书48章第18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圣灵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圣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呢？就是你活在你的命定跟呼召的当中，你活在你的命定，活在你的呼召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在乎你有再大的恩赐，也不在乎你有一个小小的恩赐，都不是问题啊，因为这都是神所造的啊。关键一点在一件事情呢，我们能够听从神的命令啊，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平安是一个内在的 confirmation 啊，公义呢是一个外在的 confirmation。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活在神的呼召跟命定当中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的里面会摸到一个极大的平安，会摸到一个极大的平安，会摸到一个极大的喜乐啊。那在外面呢，你会看到呢，因着跟随神呢所产生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极大的祝福。那这个是我们有没有活在我们的命定跟呼召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indication 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显明啊。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呢，就主要读这两段啊。那我想对于我每一位来说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如何明白你的命定跟呼召，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关心的。特别如果你是刚得救不久啊，你需要关心。如果你得救十年了还不知道你的命定呼召啊，那你就要更关心了。为什么？你已经老了十岁了，对不对啊？因为生命呢，生命最怕的就是消耗啊，就是消耗。所以盼望借着这次的聚会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自己的命定跟呼召。那明白自己的命定跟呼召啊，我要讲几个重要的方面呢。怎么去明白你的自己的命定跟呼召呢？我想讲到五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你个人的兴趣与负担的。换句话说呢，上帝不会呼召你来完成或命定你来完成一件事情呢，你想到就觉得恶心的，而且一恶心呢要恶心一辈子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如果要你命定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呢，你知道吗？神叫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里面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负担，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兴趣啊！我记得我16岁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团契的辅导给我们个暑假作业，我那时候啊，暑假作业我就看了戴德森的传记。戴德森传记上写什么呢？说他4岁生日的时候切蛋糕啊，他周围的爸爸妈妈就问他要许个愿啊，就他的许的愿是什么？就将来要去中国宣教。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一定是后代人冲水冲的啊。当时啊，我想4岁的小孩懂什么啊？啊，还在穿开裆裤嘞啊，怎么那个时候就会知道他的命定跟呼召了？哎，但是我后来慢慢服侍主越来越大，我说完全是可能的，这完全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呢，有一个兴趣跟负担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是你一看到就会有一个很深的 passion， 一看到就有一个很深的兴趣，而且这个 passion 跟这个兴趣怎么样，好像是环境没有办法动摇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兴趣跟负担呢，是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indication 啊。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明白自己的兴趣，明白自己的负担。这也提醒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啊，有儿女的举手，好，手放下啊，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生养众多，遍满New Mexico。 当你要培养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负担跟兴趣。你不要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儿子就一定要喜欢什么啊！你是做医生的，你儿子就一定要做医生啊！啊，你是个土木工程师，你儿子就一定要做土木工程师啊！他没你那么土啊！啊，所以要看见我们孩儿女的兴趣，弟兄姐妹的兴趣，我想这个是头一方面的，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负担。第二方面呢，就是基督身体的印证啊，基督身体的印证。当我们往前行走的时候，我们慢慢从不信到信呢，我们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所有的命定呢， 都是为着基督的。我再说一遍啊，所有的命定呢、啊、都是基督的，落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或者说落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这显在哪里呢？显在基督的身体，显在基督的身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不是？所以基督身体的印证呢，是第二面。换句话说呢，神如果今天兴起你啊，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啊，不管在哪个，在职场上也好，在这个教会也好，弟兄姐妹，教会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这就是教会，不是的。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主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职场上，可以职场上有教会啊，在公司里面，可以有公司有一个教会的雏形啊。那基督身体的印证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啊，身体的本身呢啊，会对于我们整个人的功用跟命定啊，它会有一个反应的啊，会有一个反应的。换句话说呢，今天神如果兴起你做带敬拜的啊，当你在带敬拜的时候，大家会都会觉得摸到恩膏了。如果今天神兴起你是要做个教师的，当你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时候啊，大家呢啊都会有感觉，感觉到什么？感觉到里面得着圣灵的膏抹，得着圣灵的滋润啊，这是身体的印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在身体里面呢，你才会找到命定跟呼召。你不在身体里面呢，你是找不到命定跟呼召。这是为什么要得救？不单需要得救，并且要什么啊，并且要参加教会，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参加教会，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呢，在基督身体配搭的当中呢，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角色跟呼召。这个是我想特别对于我们刚刚得救的啊，或者我们福音朋友啊，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身体的印证呢，是第二方面啊。换句话说呢，神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呢，会对你来说呢，会有一个 confirmation。第三个 confirmation 呢，是圣灵的 confirmation。是圣灵的印证。这个圣灵的印证呢，刚刚我们念的以赛亚书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圣灵的印证讲到什么？当我们啊素来听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呢，你会摸到一个东西啊，平安就如什么？海浪。你的平安就如什么？你的平安就如海啊，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你真正活在上帝的呼召的当中的时候啊，你里面特别感召一个东西啊，叫做平安。你感觉到啊，神的一个喜悦在你的心中，神的喜悦在你的心中啊。这个 Eric Little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他每一次跑步的时候啊， Eric Little 你们知道吧，火战车的那个男主角，他后来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二战的时候呢，他死在中国。啊，他是这个代表英国参加这个奥运拿金牌奖的一个赛跑选手。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每一次跑步的时候都感觉到上帝的笑容啊，我每一次跑步的时候啊，都感觉到上帝的笑容。”所以换句话说呢，会有上头来的印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井边妇人那里的时候啊，叫妇人给他水喝，对不对？到最后结束，这个门徒从城里面买食物回来之后，他们问主耶稣说什么？有吃的没有，对不对？你知道，到那个时刻为止，耶稣没有喝过一滴物质的水，没有吃过一个物质的饼。但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功。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主耶稣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啊，他可以吃到一个属灵的食物，这个叫满足，这叫这里的平安啊。你要知道，我很喜欢讲道，不是有发表欲啊，我很喜欢讲道，不是有发表欲，喜欢讲道，为什么？跟这个圣灵的印证有关系啊，也是在地上啊。在地上啊，最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你讲完一篇道，你讲完一篇上帝要你讲的道之后啊，结束坐下来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是平安喜乐永留在里面的，哇，那个是地上最喜乐的时候。啊，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讲员代祷说恩膏最好，就讲完道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印证，所以这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证。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呢，越做越不平安， 就圣灵告诉你要刹车了，你懂我意思吗？这第三个印证啊，这个圣灵的印证啊。第四个印证，果子的印证。果子，耶稣说什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原文那个圣经呢，那个好树是 plural， 是复数的，有很多的好树会结很多的好果子，对不对？有芭乐，有番茄，有橘子，有柠檬，有苹果，有葡萄啊。假设你是一个苹果树，你一生的梦想就是结葡萄啊。哇，禁食祷告40天要结葡萄，结果发现还是结不出个葡萄来啊，结来结去还是结的是苹果。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结那个果子的。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有些人呢，在他呼召里面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就很容易，有些人带敬拜很容易，有人讲道很容易，有人祷告很容易。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呼召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的呼召、你的命定跟你的恩赐是配套的。所以亲爱的姐妹，这个神在你整个呼召的过程当中啊，一定会给你一个东西叫做果子。换句话说呢，你会重复的出现到一个果子啊，那个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你的 calling， 这是你的命定，这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到这个果子啊常常出现的，你就特别需要啊在这一个类型相关的呼召跟恩赐当中啊多多怎么样接受培训、接受栽培、接受带领，好叫你不单在小的范围里面，在教会的范围里面，甚至在神的国度范围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神能够来借着你来祝福千万人的一个器皿。我想这是第四方面啊，第四方面最后一点哈、黑暗权势的攻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全宇宙当中啊，最怕你我完成呼召的是谁？撒旦。全宇宙当中啊，最怕你我完成呼召的就是撒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撒旦一直在攻击。玛利亚怀孕刚把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呢，特地来拜他。哇，希律王不安，耶路撒冷全城人都不安啊！结果希律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孩怎么样全杀了。哇，这个够狠的啊！有个历史书讲，当时被杀了两岁以下上千人呢，这么多的孩子就是要把耶稣除掉。所以你知道从耶稣的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上十字架，他一路受到撒旦的无情的攻击，无情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他若成功了，不得了，人类的救赎计划就能够完成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走在你的呼召上面呢，你会发现到另外一方面呢啊的一个印证是什么呢？你就发现黑暗权势有时候会来攻击你。哎，如果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啊，从来没有人没有黑暗权势来攻击你啊，你要稍微停下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有没有搞错？不可能，你懂我意思吧？你如果今天活在你的呼召当中啊，你有时候真的会碰到什么撒旦的攻击。所以换句话说，假设你做很多的事情呢，撒旦都不来碰你。哎，你做一个类型的事啊，哎，常常你会发现到啊，撒旦就来碰你。你要小心哦，为什么？那后面呢，可能就是你的呼召。为什么？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啊，我是80年大学毕业，82年呢当完兵出国，83年，我大概说83年左右开始讲到啊。我们那时候我牧师啊，赖天赐赖牧师啊，我那一开始是带主日学，他看我带的不错，就开始讲台训练啊。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啊，是一个月讲一次。哇，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刚开始讲到的头三个月很恐怖，非常恐怖。我们那个牧师啊，第一个月啊，主日聚完会了，到了家了，跟我打了个电话啊，他陈弟兄，他下个主日啊，换你讲台操练啊。我说好，我电话一挂上去啊，哎呦，我的中耳就失去平衡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耳失去平衡的感觉，哇，挺恐怖的，为什么不能动啊？是人一动啊就会想吐，哇，里面很紧张啊，因为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啊，生怕自己健康出了状况啊，哇，都几乎要拿起电话跟我们那个牧师讲啊，我说我不行了，下礼拜不讲了。哎呀，结果这个搞了两三天呢，第一个月过去了，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啊，他又给我打个电话，啊，陈弟兄，下礼拜你这个讲台操练，我说好，这电话又挂回去啊，哇，我那个中耳不平衡啊，又回来了。哇，我就发现了，这不是个普通的病啊，这是个撒旦的攻击啊。哇，我里面就开始起来征战，一共来了三次。所以千年姐妹，为什么走属灵的道路啊？希伯来书讲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为什么？因为撒旦会来攻击你的。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啊，为什么他的呼召一直没有出现啊？一个蛮关键的原因啊。啊，就是撒旦一来拦他的路啊，他就马上退。所以千年姐妹，当撒旦拦你路的时候，你不要随意就退，懂我是吧？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拦路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耶稣跟你说不用害怕，走过去，你就大胆的走过去，保你无事，免惊啊，不用害怕。你们都大陆来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免惊就是不用怕。潮州话，台湾话也叫免驚。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完成他的呼召，或者他的呼召啊没有得出一个彰显，一个蛮关键原因啊，他常常困难跟试炼的环境当中啊，他就退却了。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呢，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必得大赏赐啊！所以这是呼召的五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五个方面呢，你都清楚啊，你呼召的轮廓大概就出现了。你呼召的轮廓啊，大概就出现了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讲到我们的呼召跟使命。那在进入这个命定跟呼召上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就是神有神的责任呢，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神有神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去管神的责任，那是他的事情。你呢？你管什么？你管你的责任。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到我们人的责任呢？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于啊，尽神所啊定规的人的本分。人的本分。那人的本分有哪一些呢？啊，在圣经里面讲得相当清楚啊。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他说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不对？有家庭的责任，有社会的责任，有教会中的责任。但弟兄姐妹，这一切责任呢，耶稣说都要加给你了。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呢，人有一个责任呢，就是让主居首位。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次序要摆对，非常重要。人有一个很重要责任的，要活在对的次序当中。我们一起讲一遍，要活在对的次序。当你活在不在一个对的次序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很多祝福啊，很多祝福啊，跟你中间啊总是有个 gap。 所以人的责任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尽神所让我们尽的责任。第一方面呢，啊，把神摆在首位。第二方面呢，一天的难处当一天怎么样？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常常会被弟兄姐妹问到一个问题啊，啊，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呢，我们明天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了。啊，这就跑到另外极端去了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呢，在活在神的给你的亮光跟责任中怎么样往前。明天呢，明天你要学习在信心中交给神，在信心中交给神，信心中交给神。你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忧虑啊，神不要你忧虑的。为什么？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神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这不是你的事情的，这是上帝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事情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啊，人有人的责任，神有什么？神有神的责任啊！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神了。你知道很多啊，很多人就是把自己当神了啊，事实上是个错误，是个极大的错误，特别对基督来讲啊。第三方面呢，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是在箴言三章七节八节讲到。他这边讲到呢，这边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滋润你的肚脐，医治你的白骨。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啊，常常福音传到一个城市，传唱到一个地方啊，你会发现到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很多的传染病停止了。在上个世纪初啊，在二十世纪初啊，有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呢，到大洋洲的各个岛上去传福音的。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哇，那些岛上啊，就有很多很多的传染病，很多很多的传染病啊，很多很多传染病。那这么多的传染病呢，当时去的宣教士啊，有时候都很害怕的，都很害怕。但非常奇妙一件事情啊，当这个福音呢传在整个社会、整个族群呢、整个国家当中的时候，当有一定的人信耶稣的时候，很奇妙发生一件事情啊，常常这些传染病呢就不知不觉当中消失了，不知不觉当中啊消失了。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福音当时能够传遍罗马帝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啊，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啊，基督徒的寿命呢比非基督徒长，基督徒的寿命呢比非基督徒长啊。那这里面讲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当敬畏耶和华呢，远离恶事，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这个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个带领人呢，叫 Evan Roberts 有中文也翻译的威尔士大复兴的书，他去非常有名的祷告。他就非常有名的祷告，他说什么 ？Abandon me and conquer the world. Abandon me， 折服我啊，征服这个世界。Abandon me, conquer the world。什么叫 Abandon me 啊？叫我这个人呢、不因为恶事，不因为软弱，不因为罪啊，叫我的呼召，叫我的命定，在神的面前打了折扣。所以讲 Abandon me 啊 ，Abandon me and conquer the world。啊，能够叫我们这个人被神折服呢，好叫什么？好叫神呢，能够在众人的当中呢，得着啊，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想这是第三方面呢，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第四方面呢，就是活在神给人的呼召和使命当中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啊，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啊，尽你的职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亲爱的姐妹，这个人有一个责任呢、就是活在神给人的呼召和使命当中。那当然，活在呼召跟使命的前提是你知道自己的呼召跟使命，你才可能活在自己的呼召跟使命当中，阿们，是不是？你才可能活出你的呼召和使命啊。那我想，这是第四方面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说，全世界最喜乐的人呢，就是活在自己的呼召跟使命的当中。为什么？你天天感觉到上帝的笑容，你也天天感觉到神的祝福，你也天天感觉到上帝在帮助你。神若帮助我，谁能什么？抵挡我啊！谁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所以，当我们真正活在这个呼召使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啊最喜乐的人，最喜乐的人。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是个奥秘啊，非基督徒看基督徒怎么样？他看不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呼召呢，他不懂；我们的信仰他不懂啊。但当我们活在这个呼召跟使命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里面呢是个非常非常喜乐的状态。你知道我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陈牧师。我不是现在才被叫陈牧师啊，我在做学生时就被叫人叫陈牧师啊。 这个我那个我们那时候开始个新的教会啊，我每天中午啊，拿着一叠福音单张啊，就绕着那个我们那个加州大学那个校园呢、啊、绕一圈呢、啊，啊，我们那时候37%的东方人呢、啊，啊，这个我就常常就中午去发单张啊，啊，这个你不要看了，就像发也救了不少人哦。救了不少人，这有时候发呀，这个发到发现是个韩国人，跟他讲了半天呢，啊，他讲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哎，后来我想到一招，啊，我这个看到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走过来的时候，就大喊一声你好，看他有没有反应，看他没反应呢，就知道他以为我在说方言呢。所以呢也不会有反应的啊，就可以 skip 过去了啊。那这个这样子每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的，哎呀真的里面是蛮喜乐的啊，真是蛮喜乐的，因为真是感觉到神的同在啊。有一天呢我这翻当中回到我实验室啊，我实验室的时候我老板还有另外一个研究生呢，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的，跟我一起在做博士啊。哎呀我一进了我们的研究室啊，他把我叫到一边呢，他说瑞啊，他说你每一天这样绕一圈呢、啊、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啊、他又问我，我说你再讲一遍呢、啊、他说你每天这样绕一圈呢、啊、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啊、我说教会一毛钱都没给我，我说这个福音单张还是我自己拿钱去印的啊。啊他就皱着眉头啊，就问了我一句话，嗯，不给你钱呢、啊、他那你为什么这样干呢？他就是不懂，所以还没信耶稣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活在呼召跟使命当中的时候，对于人来说呢，可能人不理解，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你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神给你的平安跟喜乐，神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啊。那下面重要一件事情啊，人有个责任呢，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怎么样也被尊崇啊！我今天这个跟朱弟兄他这个到机场接我啊，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这个开车过来，哇，他讲到他这个在太平洋飞来飞去的时候，哇，在飞机上都可以睡觉啊，起飞的时候睡觉，这个降落的时候睡醒，哇，这个真是太大的恩典了。哇，我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么好的恩典。我有时候也可以讲，但不多了啊。我都睡一段洗一段，睡一段洗一段。啊，但你要知道，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呢，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啊，在遍地上怎么样也被尊崇。你要知道啊，这个你们要休息是很关键的。为什么？我们第一代移民啊，特别容易怎么样过劳。我们很容易啊不休息，喜欢挑灯夜战，喜欢大跃进。你们要休息啊，要知道我是神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当你不休息的时候啊，第一个你的身心灵出了状态，第二个东西啊，你有时候会失去了神的祝福，对不对？你会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就像这里所说到诗篇120篇第二节讲到，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怎么样安然入睡，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啊。神叫我们能够安然入睡啊，弟兄姐妹，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我们把我们这个主权交出去了，你能够休息，你能够休息啊！我是非常感谢神的、啊。这个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啊都能够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啊。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牧师啊，牧师失眠呢、啊，这要悔改，对不对？啊，有时候有个牧师来找我代祷，啊，代祷什么呢？失眠。啊，你要知道这个牧师是不应该失眠的。我们如果活在神的安息当中，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这个你要知道，年纪越大越容易失眠，对不对？为什么？年纪越大越有很多忘不了的事情。所以学习一件事情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谁。弟兄姐妹，这叫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第二个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第三个，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四个，活在神的使命跟呼召当中。第五个，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你说事情没做完怎么办？事情没做完就不做了吗？你懂我意思？啊，你尽了你该尽的责任，下面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你就让神来做，那就让神来做。啊，这是讲到在进入我们的命定跟呼召的里面呢，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尽你当尽的责任，阿们，让神来尽什么他要尽的责任，让神要尽他要尽的责任啊！那这个是我想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跟随耶稣啊，不是越跟随啊越辛苦啊，越跟随是越尝到服事中的喜乐，尝到服事中的甘甜，尝到跟随主啊里面的那个喜悦啊，那个跟随主啊里面的这个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真实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跟安息的当中。那这个是我想是我们活在圣灵掌权的当中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几方面的一个 confirmation 啊，一个印证啊。那下面非常重要啊，最啊进入命定的危机啊，进入命定的危机。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要进入命定的时候，我们讲到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当我们进入命定的时候，很要注意留心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方面，过分的责任感，过分强调人的角色而忽略了什么？神的角色，忽略了神的角色。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常常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什么都靠神，那我呢，我就不做了。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信了耶稣啊，什么东西啊还是我自己做啊，我该打住刹车了，我还继续往前做，搞到最后啊，夫妻关系出了状况啊，教会的侍奉出了状况啊，正常聚会出了状况。这叫什么？过分强调人的责任而失去了什么？神的责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格外留意的，特别我们第一代移民呢。我们第一代移民呢是忧患意识特强的人，你知道第一代移民的特性呢，就是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啊。这个忧患意识是好听的话啊。什么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就是劳碌命呢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在忧啊。就是过分强调人的责任而忽略了上帝的责任。我去年八月到台湾呢，台湾每一年呢有一个全台湾的基督徒大学教授联合退休会啊。最近几年啊，我都回台湾服事啊，感谢主啊，台湾的大学教授有 10% 是基督徒，比台湾一般这个人民的这个比例要高啊。那我这个去年呢，我们在宜兰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后来在下午一个 workshop 分组讨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台大心理学的一个副教授，一个姐妹啊，她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总结了台湾整个这个高等教育的一些现况啊。她就讲到台湾现在啊，两种职业最容易早死，第一种职业就是医生，第二种职业就是大学教授啊。你知道台湾这个有没有从台湾来的？还是少数从台湾来的啊？手放下啊。这台湾这个5年500亿啊，台湾这个5年500亿啊，把很多人搞得这个人仰马翻呢。你知道很多这个台湾的重点大学啊，像台大、清华、交大、成大，这重点大学啊，都有40几岁、50出头的教授啊，过劳死啊，在自己研究室上班呢，啊，上班呢，就死在自己研究室，几天没有出来啊。然后呢，请校警呢把门打开进去，就发现啊，死在研究室，啊，哇！他就讲说台湾这个这些大学教授这些现况啊，哇，做日益社企，日以继夜啊，一个礼拜搞7天呢，哇，搞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弟兄姐妹，就是过了人的责任，过分的一个责任感啊， 过分强调了人的角色，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神的角色。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啊，千万要留意的事情啊！你千万不要做一个忽略了神的角色的人。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做基督徒啊，你该踩刹车的时候，你要刹住。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刹住。不该加班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加班。啊，不该再去这个熬夜的时候，你就不要熬夜了。为什么？因为你过分强调神的责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神若爱你，当你过分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啊，神反而会让你怎么样？不成功。你懂我意思吗？你想想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过分强调人的责任，该交托的时候不交托，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仰望的时候不仰望，该奉献的时候不奉献，然后神在祝福他，后果是什么？他没有回头路了，他觉得这灵啊灵啊，你懂我意思吧？因为神爱你啊，所以告诉你不灵啊。所以当你过分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啊，神就拦你路啊。所以当你真正拼着命搞的时候，你发现还没搞成的时候，你要感谢赞美主，你拼着命搞，然后又搞成了，那不是完了吗？我最近这跟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助理教授，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 一个女的，做得不错，哇！但是她学生，她跟我说啊，有一次这个我们开一个会吃饭，她坐我对面，她说我的学生也是来找我，她说他们这一辈子啊都不会想要做教授。我说为什么？她看到我，他们都吓坏了，啊！从早做到晚上，他不是基督徒了，从早做到晚上，礼拜一做到礼拜天，哇！他所有的研究生呢，都下定决心，将来绝对不会做 professor 了。然后他反问我一句话：“啊，陈教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就跟他说：“我不是，我说我从做助理教授到现在19年，我从来没加过班。”哦，他看了我眼睛，嘣，忽然变大了。他说真的、啊、我说当然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啊，人的责任尽到了，你下面怎么样？交给神。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就是爱我们的神，是应当什么？是应当称颂。你知道、啊、我1992年刚到 UT 的时候，哇，那时候很紧张啊，那时候是助理教授，还没拿到 tenure，也没钱，很紧张啊。我最紧张的时候啊，耶稣就问我一句话：谁带你来的？你说主就问我一句话呀，谁带你来的？主是用中文讲的，主有时候跟我讲话是用中文，有时候是用英文的、啊、主就问我一句话：谁带你来的？因为我从加州到德州，中间这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很清楚的带领把我们带到德州去。我说是你带的。你知道这一句话解决下面所有的问题啊，既然是上帝带我来的，下面谁负责啊？谁负责啊？啊，当然是他负责。丢脸是谁丢脸啊？当时他丢脸呢、啊、所以每一次写完 proposal 为 proposal 祷告啊，就跟耶稣讲啊，得了你得荣耀，没得了啊，你得羞辱，都归耶稣，都归耶稣，荣耀、羞辱、美名、恶名呢，全是你的。那我呢？我该睡觉我就睡觉了、啊。你要知道，我们92年，我92年8月到 UT， 我们93年2月份开始读经聚会，93年10月份开始主日聚会。我那时候就又当牧师，又当教授，又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孩啊！哇，但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真的这样讲啊，就是这句话，你不要过分强调人的责任。神若爱你啊，当你过分强调你自己的责任了、啊，神就叫你不亨通。 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觉得我们都不很痛啊，我拼着命打拼的，关键就是你拼着命打拼，谁叫你拼着命打拼的，好日子不会过，该刹车的时候怎么样，要刹住，跟你旁边的人讲一声，该刹车的时候要刹住，你才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啊，弟兄姐妹，你才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啊，阿们。所以你千万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责任而忽略了神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特别对第一代移民，不要没事就加班，如果你经常需要加班呢，我告诉你啊，有问题。需要好好回到主的面前，好好回到主的面前。下面一件事情啊，对过去的成功产生骄傲，对过去的失败产生了自卑。对过去的成功啊产生骄傲，对过去的失败产生自卑。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神的赐好啊，常常是神上好最大的仇敌。什么是赐好？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对你来说就是个成功。神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常常会在成功的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放松了，你知道对过去的成功啊产生骄傲，所以我们会停留在那个胜利感当中啊不往前的，我们会停留在那个很好的感觉里面呢啊走不出来，走不出来，这是我们啊千万千万要留意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啊啊，所以当我们有成功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有失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神啊，这叫凡事谢恩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怎么样所定的旨意。你知道有些人因着成功啊，从属灵道路怎么样滑落出去了，也有些人呢因着失败啊，从属灵道路里面怎么样一蹶不振，你懂我意思吗？从属灵道路里面一蹶不振，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弟兄姐妹，神阻挡骄傲的人呢，神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呢、啊，就在主的面前啊，哦，你不窃取神的荣耀，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呢，当神成功的时候啊，你把荣耀归给神啊，你不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啊。当你遇见失败的时候，你也不要因着一次这因着失败啊，一蹶不振，一蹶不振。啊，所以那个时候感恩节我们唱那首诗歌啊，常唱一首诗歌，感谢主赐我救赎，主感谢主啊，感谢主，他的第二节他讲感谢主啊，他下面有一句话叫做玫瑰有刺啊，感谢主赐路旁玫瑰，感谢主玫瑰有刺。什么叫玫瑰？什么叫路旁有玫瑰啊？我们在走人的道路上，哇，花出来开了开了一朵漂亮的玫瑰，哇，好漂亮啊！啊，这叫成功啊！漂亮，漂亮到一个地步啊，我们都忘了走路了，哇，就一直看着玫瑰，哎呀，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越漂亮呢，就伸出你的手啊，就要摘这个玫瑰，哇，一摘发现不对劲，这个玫瑰上有刺啊，就被刺了一下。所以你就拿出来了啊，然后怎么样再回到正路上，回到正路上。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神赐你很多路旁的玫瑰啊啊，你不要因着这些玫瑰啊啊忘了你的呼召，忘了你的命定啊，你不要因为被玫瑰的刺刺一下呀 啊又觉得啊神不爱你啊啊不用走路了。这都是两个极端。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学习胜过。第三方面呢，对历史缺乏体认，对历史缺乏体认啊！在诗篇在箴言25:11讲到，他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一句话说的何宜，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啊？在腓立比书3:13-15特别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亲爱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历史啊，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你知道这个神把很多历史事件摆在我们前面呢，叫我们怎么样不重蹈覆辙，你懂我意思吗？换句话说呢，什么叫做对历史缺乏体认？罗的路是走不通的，该隐的路是走不通的，扫罗的路是走不通的，这叫做对历史你可以看到一个轨迹啊。换句话说呢，啊，这个历史上很多的事件告诉你什么东西是走得通的，什么是走不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一天不能来明白的事情呢、啊，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明白；我们一个礼拜不能明白的事情，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月来明白；我们一个月不能明白的事情呢，我们可能需要一年来明白；我们一年不能明白的事情呢，我们可能需要两年来明白；我们两年不能明白的事情呢，我们可能需要五年跟十年来明白；我们五年十年可能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呢，我们需要用一生来明白；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你需要在教会历史里面来明白。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叫没有得着所应许？从他一直到离开世界，神的应许还没有临到，基督还没有回来。但教会历史啊，弟兄姐妹，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轨迹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走得通的，什么东西是什么是走不通的，什么东西是走得通的，什么东西是走不通的。当我们明白教会历史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怎么样，在完成我们呼召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大的框架，你懂我意思没有？一个大的框架啊，你要知道这个十架载路啊，是载于基督啊，不是载于神的神学，人的神学。不是载于人的属灵经历，不是载于啊人的学问啊人的文化啊人的喜好。你知道，常常当我们对历史缺乏体认的时候啊，我们走的啊不是十架窄路，是我们自己啊十架窄路啊又开了一个窄路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把很多基督的丰富怎么样挪开了，挪开了。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这个对历史缺乏体认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就容易变得很小，你懂我意思没有？当你要知道我们在对历史有一个宏观的时候啊，对历史有一个宏观的时候啊，我们就容易抓住大的东西，你懂我意思没有？会抓住大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第一年，哇，又是考这个量子力学啊，有一题啊，我们老师给我改错了，我回去找他要分数啊，他说什么都不给。哎呀，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是1992年的冬天呢，我是92年暑假到的嘛，就是第一个学期的结束的时候，1992年冬天，1982，对不起啊，年纪大了，1982年的冬天啊，离现在多久啊？快30年了，对不对？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情啊，哎呀，我现在想那时候为什么这么难过呢？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啊，他那时候真是难过的不得了 啊！但是我现在回想那件事情啊，那个老师给我全对，给我全错，啊，对我现在来说、啊、一点影响都没有。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不能说痛不欲生呢？但是很痛啊！哈哈觉得很痛啊！啊，因为你那时候就看到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当你在历史里面看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变小了，你懂我意思没有？你注意看，很多历史在教会当中啊，宗派跟宗派中间的这些 conflict， 人跟人中间的 conflict， 都是没有一个历史的宏观的。当你在历史的宏观里面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很小很小了。你知道，有时候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分门别类啊，从往回看，在时间的宏观上看呢，都是不该发生的。一个灾前提，一个灾后提啊，可以变成两个教会啊啊！一个圣灵要不要，也可以分成两个教会，怎么个要？还可以再分两个教会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对 历史缺乏一个体认。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历史这个长河里面，你可以看见到神做事的一个轨迹，你懂我意思吗？啊，你可以看见一个历史的轨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个历史的轨迹的时候，你不会啊走一条错误的路，这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啊，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好好读圣经里面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呢，好好读教会的历史，特别教会的复兴史啊，教会的复兴啊，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历史啊。那这些历史的当中，弟兄姐妹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蛛丝马迹，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蛛丝马迹啊。所以，当我们对历史有个体认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呢就容易变大。我们这个人呢就容易变大了，你不会在一个小的事情当中啊，把你整个人一个呼召跟整个的大的 picture 怎么样失去啊，失去了。那这个是我想对我们走属灵道路来说，特别在不管是在 Albuquerque 在 Los Alamos 或者在 Santa Fe 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做教会带领的当中啊，或做家庭的带领啊，弟兄姐妹，我们做家庭的父亲母亲的弟兄姐妹，这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对历史有体认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框架就容易出现，你懂我意思吗？能够有一个基督的大，能够包容人的小啊，能够有基督的大来包容人的小，这我想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在下面事情啊，没有新皮带去承接新酒，没有新皮带啊去承接这个新酒啊。你注意看啊，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神呢是做新事的神。你注意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有很多的神迹启示，对不对？有大麻风得洁净的例子啊，有瞎子的看见的例子，有这个死人复活的例子。但你会发现到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没有两个神迹啊，神操作的方式啊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两个神迹啊，主耶稣操作的方式是一模一样。注意看啊，在旧约里面，以利亚有死人复活，对不对？以利沙有死人复活，主耶稣好几个死人复活，对不对？啊，保罗有死人复活，彼得有死人复活。但你注意看呢，他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呢都不一样的。超过的过程呢都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明白历史的时候啊，有一个危机在里面呢，我们常常会走在历史里面，我们抓着历史的东西啊，却忘了神是一个什么做新事的神。神是不断的给新皮带给新酒的神。你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讲一声好不好？神是不断的给新皮带跟新酒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抓住那个新的那个圣灵的走向，而不是抓住，你要需要抓住历史的原则，而不是历史的细节。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大陆服事啊，好多年以前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们进去都是很大的团队啊。去年七月份我们教会23个人去大陆一起宣教，今年我们有8个家庭啊一起进去。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进去的人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啊，体力比较好一点啊，哇，这个有时候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啊，哇，发现很有恩高啊，到了下个地方呢，同一篇道呢，就同样的方式讲，又发现干巴巴的。哎，我就问主啊，我是不是从上一站到这一站犯了什么罪啊？自己想一想，也没犯什么罪嘛啊，哎，怎么搞得上一篇讲道的时候顶有恩高的，怎么这一篇讲道啊？哎，一样的内容啊，一样的圣经啊，一样的例子啊，哎，怎么感觉这个圣灵的水啊就不流了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神是做新事的神。换句话说呢，在时间的当时啊，你要往前走的时候啊，神要你注视的是圣灵，不是你的经验。所以你注意看啊，常常教会的复兴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搞出来的，那些大有名的牧师啊，反而带不出来大复兴，你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呢，他有那个胆， 去承接新酒。像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 Evan Roberts 他是一个矿工啊，23岁带着21岁的弟弟19岁的妹妹啊，他们两个敬拜赞美啊，然后这 Evan Roberts 讲道，哇，带进那个大复兴呢，复兴到一个地步啊，监牢都没人了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美国最有名叫 Super Bowl， 对不对 ？Super Bowl 是不是？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所有打 Super Bowl 的时候，聚会都要停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打 Super Bowl 的时候，政府的会议要停止，教会的聚会要停止，什么东西都要停摆。为什么要看 Super Bowl？ 你知道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正好相反，职业球队啊要停赛。为什么？因为 Roberts 有聚会，有聚会啊。因为他也没念过神学院，这就是一个东西啊，神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就是个胆，神叫他干啥呀他就干啥。你要，所以要承接那个新酒，我们需要明白历史，但同时又能够承接新酒。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基督的柔和谦卑啊，这个叫基督的柔和谦卑。我很喜欢一个老弟兄啊， Peter Wagner， Peter Wagner， 我们几年以前呢在香港啊，有一次他们称之为这个第一届华人使徒高峰会议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恐怖的啊，就有好多华人的，从北美，从台湾，还有大陆，我也去了。哇，那个 Peter Wagner 就在上面。哇，我记得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啊，他讲了一句话，我很受感动。I always like new things。他说 I always like new things。你知道老人家呀，最不容易 like new things。所以孔老夫子才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啊。你知道越老啊越容易变老古板，越老啊常常有个特性呢，他容易啊持守旧的东西。但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在圣灵的恩膏往前的时候啊，你要跟着圣灵的恩膏走，你懂不懂？你不要根据过去的经验走啊。换句话说，这个超然的引领啊能够大于什么尝试的引领，包括你在职场上，包括你在职场上啊，这个如果你有特别感觉到啊，神今天要特别要你打一个电话，这是很超然的东西，或者要你忽然做一件事情，这都是圣灵可能借着这些事情的怎么样，要来祝福我们的，要来祝福我们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皮带去承接什么，去承接这一个新酒，去承接这个新酒。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啊，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对不对？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注意看啊，这句话讲的相当严重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很瞧不起知识分子啊。你仔细分析一下耶稣讲这段话，不知道往哪里来啊，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不知道往哪里来，我怎么能够接受呢？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怎么能跟呢？跟到悬崖峭壁，砰砰掉下去了。但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常常你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啊，好像不知道往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当你随着圣灵往前行走的时候啊，神的恩膏跟怜悯怎么样，就停留在我们当中。哦，神的祝福啊，停留在你我生命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感觉。所以，当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跟着感动往前走，跟着感动往前走，你常常会看见到神奇妙的作为。也是我在上海服侍，上海服侍啊，有一天有个福音聚会啊，那个福音聚会呢，有几个公司的老总啊，把他们下面的经理员工全带来了。做了好多福音朋友。后来这个聚会结束说，好多福音朋友信耶稣啊，信耶稣，后来这个带他们做决志祷告，后来这个会后陪谈。那这个得救人当中啊，有一对福音朋友啊，刚刚信耶稣的， 他的哥哥是我们在奥斯汀教会啊，他们两个人。这个后来呢，因为陪谈时间很久啊，这一对刚决志信耶稣的夫妻啊，就来跟我说：“陈老师，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啊！”我就跟他们最后握手，我说：“你们有什么特别需要带到的？”我就问他们一句话：“那个丈夫说什么？”“没有。”那个太太就旁边拱了他一下：“啊，什么没有？有。”我就问他说：“我说有什么？”他说：“我们结婚七年了。”他说：“我们结婚七年了，到现在都还没小孩啊！我们结婚七年了，到现在都没小孩啊！啊，到现在都没有小孩啊！这个好不好？请你为我们祷告。”我那天问他：“我这个，我说这是个很合理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起来这个向耶稣祷告。”我就左手就握着他妻子，右手就握着他丈夫。去那天啊，我们三人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祷告。我那天祷告很有主的同在啊啊！那个后来聚会结束，我后来回了美国，回了美国，后来接到一个消息啊，她怀孕了。这孩子现在已经三岁了，这孩子啊，现在三岁。所以，兄弟姐妹，当你自己有感动的时候啊，你就往前。有一次我也在交通啊，我也是跟一个交通啊，跟一个弟兄交通，交通完了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万一不灵怎么办？那你讲万一灵怎么办啊？他的意思是说万一不灵呢，很丢耶稣的面子。我跟你讲，耶稣不需要你我为他留面子，阿们。如果我们都需要为耶稣留面子，那他还是神呢 啊你为人祷告不得医治啊，那是耶稣的事，那是耶稣的事啊！你不要说万一不祷告了他没灵，瘸子没起来行走，那耶稣都没面子啊。弟兄姐妹，耶稣不需要你留面子，耶稣不需要你留面子。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犹太弟兄啊，我们也是秋令会，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啊，来我们当中传福音。他讲他们教会当中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们教会这个 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啊到主那去了。那天呢，那个教会的长老啊，就带这个刚刚信耶稣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啊，就参加这个 funeral， 就开车接着这个弟兄，接着弟兄呢，就跟他讲这个弟兄啊，生前怎么怎么爱主，怎么怎么为主摆上，哇，讲，哇，旁边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啊，被圣灵大感动了，哇，就跟那个弟兄说什么，我们去为他祷告，叫他活过来，啊，我们为他祷告，叫他活过来。然后呢，那个长老呢，没对不上去，你知道？他说话对不上去，就没讲话。结果这个车呢，就开，后来开到这个教会的 parking lot。后来两个人呢，就很早就到了这个教会。那就那个弟兄呢，那棺木摆在前面，那弟兄姐妹还没到。结果那个两个人呢，就坐在最后一排。那个小弟兄啊，就跟他讲啊，我们到前面去为他祷告，叫他活过来。那个长老啊，不知道怎么对这个对接啊，他就讲了，说你去。他说你去，那小弟兄就去了，就跪在那个棺木面前呢，就举手祷告。哇，祷告完，那个弟兄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好，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当主感动你的时候啊，你就根据里面的感动往前走，往前走，这叫做新酒承接什么？新皮带，新酒啊，承接这个新皮带，新皮带承接新酒。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一直跟随神的时候，很多时候超然的引领啊，大于常识的引领啊，大于常识的引领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有新皮带来承接神的新酒啊，承接神所要给你我的这个新酒啊。在下面一个专业方面的不足，专业方面的不足啊。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里面特别讲到，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说话行事都有什么？都有能力，对不对？你知道神预备一个工人呢，花很长的时间的，花很长的时间的。你知道 神预备摩西花了80年的时间，对不对？头40年在埃及，中间40年在旷野，然后80岁带他回埃及，花了40年时间再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到约旦河边，准备进迦南。什么叫做专业方面的不足呢？就是神安排你该学习的。我刚刚特别讲到，人有人的责任，神有什么？神有神的责任。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在人的责任这一面呢，我们有一些责任是我们必须要尽的。哇，很多在专业上呢，你必须要花的功夫，你需要花的代价啊，这是你得要去啊，付代价去学习的啊。在专业上呢，当神把这个门开在你面前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啊！你要学习呢，靠着神的恩典呢，把神要你学的怎么样，一步一步学好，一步一步学好，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留意的。在下面呢，灵性方面的不足啊，灵性方面的不足啊，这个灵性方面不足呢，特别讲到属灵生命的一个不成熟。当我们属灵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到一个光景的当中啊。什么光景的当中呢？我们常在危机当中啊，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寻求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寻求神。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学习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在平顺的时候啊，你知道来依靠神，你知道来跟随神了。你今天遇到危机的时候，你才会真实来依靠神，来寻求神。啊，在平顺的时候，我们不好好追求。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个大的一个试炼来临的时候，你要知道，也就是把我们这个离神更远，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灵性方面的不足啊，是我们需要借着时间，借着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天一天。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每一天的读经祷告，你不要小看你每一个礼拜的聚会，你不要小看你每一个礼拜啊，很真实的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日积月累啊，这个都成为你里面属灵的财富。我非常感谢主一件事情啊，就是我16岁信耶稣。我如果是26岁信耶稣，我现在没办法这样服侍，因为我的圣经啊，大部分都是16岁到26岁中间背的，啊，有很多积累的这个过程呢，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所以今天52岁了哈，虽然看起来像42岁是。回想就是过去这得救的这36年的时间啊，我非常感谢主，过去所有带领过我的弟兄姐妹，所有给我属灵帮助的。在我整个属灵成长的路上啊，助我一臂之力的牧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各样的执事，所有爱我的人，为我的祷告，为我花的生命的代价啊，叫我属灵的生命能够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亲爱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好好追求啊！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讲啊，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好好追求啊！我们这次来啊，不是讲主再来的信息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啊，一天一天靠近了。主再来的日子，一天非常非常近了，非常非常靠近啊！我想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啊！我讲这个话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不是乱讲的啊。但主再回来之前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主回来之前呢，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的，这个动荡啊，这个振幅啊，是越来越大的，频率啊是越来越频繁的，是越来越频繁的啊。那在这么大的震动当中啊，弟兄姐妹，就是你今天所孕育的属灵生命跟积累啊，会成为走前面道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读圣经啊，要好好读，祷告要好好祷告啊，寻求圣灵啊，好好寻求啊，这个所有属灵的操练呢，要真正好好来寻求。弟兄姐妹，这个因为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在末后的时代啊，我们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要成为祝福啊，你必须要有像约瑟一样的积累，你才能够成为荒年的人的祝福啊。再放下面一件事情呢，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啊，在罗马书12章18节里面，他特别说了，他说若是能行的，总要尽力与众人怎么样 和睦。若是能行啊，总要尽力啊，与众人和睦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EQ 啊，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要做个好的牧师啊，需要很好的 EQ 啊。为什么？他需要跟各样不同的人呢、啊，都能够成为好的朋友，都能够成为这个。啊，彼此能够对话，彼此能够有 communication 的。那什么叫做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呢？特别讲到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啊啊！你要知道，主耶稣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啊，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句话特别宝贵，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你要知道，常常有时候我们越追求啊，这个人越怪。就是神喜爱他的心增加，人喜爱他的心在减少，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爱主，但是呢，人际关系啊一塌糊涂啊，服侍一个倒一个，本来还会活过来的，给他一服侍了就死定了啊。有没有碰过这样弟兄姐妹？有，为什么？就人际关系方面。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这个属灵到一个地步就变仙了。你要搞知道，你还是人呢，懂我意思？你还是人呢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过生日，啊，弟兄姐妹呢，晚上啊要给他个 surprise， 然后就买了一个蛋糕啊。啊，买了个蛋糕准备好了，大家都到了，然后敲他的门，然后弟兄就打开了门，打开门呢，大家就异口同声，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啊，哇，他就很高兴，看到大家呢，就把蛋糕一拿，门一关，就结束了。哇，外面的几个弟兄姐妹啊，大眼瞪小眼，怎么回事？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我们呢要来完成你的命定跟呼召的时候，你要知道，爱神常常落实在服侍人。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爱神常常落实在服侍人。我们一起讲一遍，爱神常常落实在服侍人啊！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不能看见爱那个能够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那个不能看见的神。所以，爱神呢，常常落实在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人，你知道服侍人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一个人不能够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就没办法服侍他，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这个被服侍的人呢、啊，要能够接纳你啊，你才能够服侍啊。如果你要想想这个道理，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呼召跟命定，但是呢，你这方面呢没有尽人当尽的本分，学习该学的东西啊。跟人呢不知道怎么去对接、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常常是货不出门呢、啊、你这个东西出不去、啊、属灵的东西怎么样出不去、啊、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不爱主的人呢 啊但是是个人很好，跟人中间的对接很好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但是在我们今生今世啊要完成神的托付来说、啊、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人若不接受你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福音的，也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服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做人要有做人的尝试 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啊，不食人间烟火啊。弟兄姐妹，请你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啊，送你回家之后、啊、我们以后不要吃饭了好不好？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如果爱主的弟兄姐妹很能够接受这句话，如果是你服侍这个属灵比你生命年幼的，哇，这很麻烦的。以前我们在加州开始的第一个教会，我们在 Austin 开始是第二个教会，我们在 Irvine 开始第一个教会，后来来一个传道人，很会讲道，但有个问题啊，就跟人跟人中间的这个相处啊，不太会对接、啊、哇，有一次他去看望一个老弟兄啊，哎呀，不看望还好，看望完之后啊， 哇，那老弟兄发现出了什么事呢？两个礼拜没来聚会，两个主日没来聚会，他第三个主日就去看他了，啊，就给一当门呢，就跟老弟兄讲，你第一个礼拜没来聚会就已经不对了，第二个礼拜你还没来。哇，讲老弟兄啊，越讲越看望越气啊，啊，结果那个弟兄那个牧师走了之后啊，那个老弟兄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什么？我跟他势不两立。哎呀，我心里想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我仔细一问之下我才搞清楚，他整个人给搅起来，你知道吗？他整个人的这个 emotion 呢，给搅起来了，啊，所以不但没有服侍到他呀，他不去看望啊，这个弟兄还有救，给他一看望啊，就没救了。所以先生姐妹，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啊，这个做人呢，啊。的一个尝试，因为这是我们跟世界跟你的呼召、哦、跟这个世界接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非常重要。我顺便在我们在座还在做学生的举手，感谢赞美主，有不少、啊、感谢主，你很有福气啊！好，手放下，为什么？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听这种道，我做学生的还没人跟我讲这个道，我还自己摸出来的，这个大纲是我自己服侍主摸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我跟你讲啊，刚刚举手的这些做学生的，特别在这段时间呢，你好好在教会服侍，好好在团契服侍，为什么？可以训练你啊，去认识人呢、啊。你懂我意思吗？训练人啊、认识人，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教会是一个特别有恩典的团体，在职场上啊，没有这么有恩典的，在职场上啊，如果你犯一个错误啊，明天你就不见了。是不是？这叫资本主义杀人不见血了，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在职场上啊，有时候你犯一个错误啊，你第二天你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这么 tolerable。现在教会啊是个很有恩典的团体，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刚举手的学生呢，啊，你在教会服侍，你知道一开始服侍的时候一定会犯错的，对不对？但是教会有恩典的，对不对？啊。在错误的当中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你越年轻呢，犯错你付的代价越少，你年纪越大呀，犯同样的错误啊，出的代价越大。阿们。所以要完成你的呼召啊，弟兄姐妹，当神量给你一个服侍的平台的时候，能够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要感谢主。阿们。因为能够让你啊，知道怎么样去认识人，怎么样去服侍人啊，怎么样跟人中间呢有个好的互动啊，有个好的互动。那这个在我们整个属灵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只讲到这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啊，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没有找到我们的角色跟护照。回到我们今天信息一开始念的这段圣经啊，大卫啊，遵行了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就怎么样，就睡了。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想这几天呢，你要问主，我的命定跟呼召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五年十年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啊还有很大的迷惑，你这次的特会当中啊，你一定要求主给你个恩典，把它搞清楚，搞清楚啊！因为你的恩赐啊，跟你整个人的强项是跟你的命定跟呼召配套的，懂我意思吗？跟你的命定跟呼召啊是配套的，所以我们盼望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明天祝牧师呢还会给我们有一些信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信息，还有礼拜天的信息呢。盼望我们每一位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不单能够找到自己的护照，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怎么样去 build up 啊，我们护照的影响力，能够叫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阿们。你要知道，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讲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神把我们配在一块啊，神把我们配在一块，用在大家当中啊，神把大家摆在 Albuquerque， 摆在 New Mexico。摆在 Los Alamos， 都在 Santa Fe， 我们需要找到什么？就怎么样的配搭， 怎么样的服事能够叫我们这个团队啊，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阿们。我们要找到这个操作点，你懂我意思吧？这个操作点是什么？这个操作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呢，不但找到了，而且被成全。而且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世界上活得最快乐的人，世界上觉得最有满足感的人，世界上活在神的笑容当中的人，活在神的保护，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人，就是活在自己的呼召跟命定当中的人。啊，活在你的呼召和命定当中的人。啊，最后做个见证结束啊。有一次我到这个大陆宣教，哇，之前呢，哇，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就到了第二天早上，正要坐飞机了，哇，感谢主！后来这个到了机场，上了飞机啊，坐在飞机上等这个飞机起飞啊，等飞机起飞在祷告，祷告说主忽然跟我讲一句话，啊，主说什么？说我这次派了很多的天使跟你同行啊。哦，当时吓了一跳，派了，因为这个观念根本就不在我里面的啊，派了很多天使与我同行，这是哪一国话呀？啊，我说，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跟主有个回应了。我说主啊，越多越好，反正天使不用买机票。我跟主说，啊，越多越好，反正呢，这个天使不用买机票。啊，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国度性的先知叫 Bob Jones， 他有一次这个在祷告当中看到个异象，看到个异象是什么呢？看到很多圣徒啊。到这一生结束啊，回天家，回天家，回天家的时候，他们灵魂这个到天家去的时候，哇，就跟着一批天使啊。又一个圣徒归回家的时候啊，下面又跟着一批天使。又一个圣徒回家的时候，下面跟着一批天使。他就问主啊，这些天使是干嘛的？他就问主啊，主就跟他说啊，他说这些天使啊，是跟着这个圣徒啊，是跟着这个圣徒啊，在地上啊，一起啊，啊。来服侍当世代的教会，服侍当世世代所有的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你活在自己的命定呼召里面呢，啊，你有天使是随着你的，天使本是服役的灵呢，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你知道我最近常常有个祷告，我说主啊，这个 Bob Jones 看到个异象啊，很多这个圣徒回天家，带着一批天使回去啊，啊，我说你再差遣那些天使再回来跟着我们吧。啊，天使到上面都没意思啊，征战在这里啊，很多征战在这里 啊。但弟兄姐妹，你的呼召确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你会遇到神更多的祝福在你生命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回想，我们这次在阿伯科克这次特会啊，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呼召，我们肯定了自己的呼召，我们肯定了神在我们。这一个器皿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角色，并且给我们个恩典啊，在各方面我们的预备当中啊，没有缺乏。阿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要给你机会服侍主啊，你千万不要拒绝。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些东西啊，都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被扩充的。你光去念神学院。不好服侍教会，我告诉你，神学院白念。我对这句话负责啊。换句话说啊，你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很多东西就自然会增长的。为什么鼓励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在大陆宣教？因为到大陆走一片之后啊，看见整个大合场的话，对你自己缺什么东西啊？对于你兵器库里面少了什么兵器啊，你就很清楚了。啊，你就知道回来的时候哪些方面要加强，哪些方面要求神加添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在实际上我们在合场上服侍的过程当中，在基督身体的配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找到我们的呼召角色，并且知道我们呼召角色不成熟的地方在哪里啊。这个都是借着服侍而有的。所以盼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好好来跟随。阿们啊，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们今天晚上信息呢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不好？哈利路亚，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着我们一起祷告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扬声歌唱，来歌颂主生命，高举双手，因你慈爱无限，恳求圣灵。恳求圣灵每天来充满我，每天来充满我，使我终日，使我终日诉说欢呼，诉说赞美，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敬拜你生命，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敬拜你生命。